弟兄姐妹平安。有一次，我在我们教会的大堂看到一位弟兄，我远远一看，这不是我常去那家修车店的老板吗？我邀请过他几次来教会，他都没时间来。今天终于来了，然后我非常开心，赶紧跑过去跟他打招呼，说：“哎，你今天怎么来了？”结果他看着我，表情非常茫然，跟我说：“我每周都来呀。”那一刻我心里还想，这老板真谦卑哈，偷偷来教会还不告诉我。但是我那天心里也有些奇怪，怎么这个老板今天好像头发特别少？后来我越聊越发现不对劲儿，我发现我认错脸了。但我作为牧师没办法，我是逃也逃不了，聊也聊不下去。当时我尴尬到那个脚趾抠地板啊，我都能把我们教会大堂那个大理石地面抠出沟来。不知道弟兄姐妹，你们有没有遇见过这种尴尬的情况？我以为我认识那个修车店的老板，结果其实发现我只是对他长相有印象，虽然认识他，但是我却没有认清，我只抓住他长相上的几个模糊的特征，我就以为我自己完全认识他了。弟兄姐妹，属灵生命有时候也可能这样，我们可能以为自己很认识主啊，耶稣我还不知道吗？我信主这么多年了，我知道他会帮助我，知道他会供应我，知道他会医治我，我也经历过恩典，我也无数次说过感谢主。可是知道主会帮助不等于认清主是谁，知道主会供应不等于认清主是谁，知道主会医治也不等于认清主是谁。一个人可能认识到主的一些作为，但是却没有真正认清主他自己。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，马可福音8:22-33，我为大家来读一遍。他们来到伯赛大，有人带一个瞎子来，求耶稣摸他。耶稣拉着瞎子的手，领他到村外，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，按手在他身上，问他说：“你看见什么了？”他就抬头一看，说：“我看见人了，他们好像树木，并且行走。”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，他定睛一看，就复了原，样样都看得清楚了。耶稣打发他回家，说：“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。”耶稣和门徒出去，往凯撒利亚菲利比村庄去，在路上问门徒说：“人说我是谁？”他们说：“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。”又问他们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彼得回答说：“你是基督。”耶稣就禁戒他们，不要告诉人。从此他教训他们说：“人子必须受了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杀害，过三天复活。”耶稣明明地说这话，彼得就拉着他劝他。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，就责备彼得说：“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”阿们。我们读到这里，马可福音在8之前，门徒看见了很多神迹，他们看见耶稣医病、赶鬼、平静风浪，他们看见了5饼2鱼喂饱了5000人，看见了7个饼喂饱了4000人，他们看的少不少？不少。他们经历的多不多？很多。那他们有没有理由信靠耶稣呢？当然有。可是在门徒在船上没有饼的时候，他们还是忧虑，还是不明白。耶稣就问他们：“你们还不醒悟，还不明白？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？”门徒不是没有眼睛，门徒不是没有看见神迹，更不是没有经历恩典，他们的问题是看见了却没有看清。就在这个背景之后，马可 马上记载了耶稣医治经文中伯赛大的这个瞎子。这个经文不是偶然出现，这个瞎子好像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当时所有门徒的属灵境况，也照出你我的一个属灵状况。耶稣第一次触摸他，问：“你看见什么了？”他说：“我看见人了，他们好像树木，并且行走。”他不是完全没看见，他已经看见了，但是他看不清。这不是说耶稣能力不够啊，耶稣当然可以一次性的就医治好他。他第一次的触摸，让瞎子从完全看不见到可以看见。第二次触摸，让他从模糊的看见变成清晰的看见。后面经文记载，彼得说：“你是基督。”答案正确，彼得说对了。可是，当耶稣教导他们，人子必须受苦、被弃绝、被杀，三天后复活，彼得马上拉着劝耶稣：“你不要说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彼得心里有一个自己期待的耶稣，他可以接受荣耀的基督，却不能接受受苦的基督；他可以接受那个行神迹的基督，却不能接受被弃绝的基督。”他可以接受那个得胜的基督，却不能接受要上十字架的基督。瞎子身体是眼睛开始看见，彼得是属灵的眼睛开始认出来，可是这两个人却完全没有看清楚。瞎子第一次被医治之后，看见人了，却没看清。彼得认出基督，他却没有认出基督要走十字架的道路。今天这也就是你我的一个属灵的境况。我们看见那个神的能力，却没有看见神的主权；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，却没有认清主的道路。甚至我们能像彼得一样，我们说你是基督，却不愿意让基督真正掌管我的生活。这也就是今天我的主题：看见了，却没看清。信主了，却信得模糊。什么叫信得模糊？就是需要的时候找主，决定的时候不问主，满足我的时候感谢主，不满足的时候就质疑主。喜欢那种像圣诞老人一样送礼物的主，不喜欢像园丁修剪我的主。如果这就是我们的光景，那么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宗教的仪式，也不是需要更多表面的热心，而是要让主来继续开我们的眼睛。那我们怎么做才能从看见了没看清，进入到真正的能认清这位走十字架道路的基督呢？三个方法。第一，别只停留感谢主，承认自己还需要主。很多基督徒都经历过神的恩典，病得医治，我们说感谢主；祷告蒙应允，我们说感谢主；去 Costco 找到车位了，感谢主；你去大统华不用排队，感谢主。可问题不是我们有没有说感谢主，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借着恩典更认识这位赐恩典的主。很多时候，神帮助过我们一次，下次遇到类似的困难，我们发现还是焦虑，还是害怕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收下了主的帮助，却没有更深的认识神。那时候门徒就是这样，他们看见五饼二鱼，看见七个饼喂饱四千人，船上的时候还是焦虑，所以耶稣说：“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？”五饼二鱼的神迹，不只是告诉他们耶稣会给你们饭吃，五饼二鱼更是要告诉他们这位耶稣是谁。平静风浪不只告诉他们耶稣可以解决困难和危险，平静风浪更是要告诉他们连风和海 都要听从于他。弟兄姐妹，神其实给我们每一次恩典，不只是让我们为了只度过这一次难关，他更是要训练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在下一次不只记得神帮助过我，而是真知道主是谁，我们可以信靠他。所以我们需要承认我们可能还没有看清楚，不要以为我自己经历过神就一定认识神，也不要以为我说过感谢神下次我就能更信靠神，更不要以为我信主多年，服侍多年，聚会多年，我就能一定完全认清神。彼得也跟随耶稣多年，看见的神迹最多，还说出你是基督，可他仍然不明白基督的路。所以第一步，我们是需要在主面前谦卑承认，我还没有完全认清主。而且我们承认自己没有看清，是为了让我们重新来到主的面前。这段经文最安慰我们的地方，是那个瞎子第一次没有看清，耶稣没有离开他，耶稣没有说你怎么还看不清啊，而耶稣是再次触摸他的眼睛。这就是我们的盼望，主知道我们看不清，主知道我们信的模糊，主知道我们经历了很多恩典仍然会软弱，仍然会跌倒，但主他愿意再次触摸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不只看见那个恩典，更看见恩典背后的主。所以第一点，记住，别只停留在感谢主，承认自己还需要主。第二，别只要求主签字，要让主改我心志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在祷告、服事、敬拜里面，可能隐藏着一个交换的心。说，主啊，我都祷告了，你该回应我了吧？主啊，我都奉献我的时间、我的金钱了，你该祝福我了吧？主啊，我都服侍了，你该满意我了吧？这就是我们嘴上说信靠，嘴上敬拜，可能心里其实是在交换。旧约中，那些拜巴利的人，他们相信巴利掌管雨水，掌管风暴和丰收。列王记十八章中，大家都知道，以利亚在加密山和巴利先知对峙的时候，巴利的先知从早晨一直呼喊，巴利啊，求你应允我，没有声音，没有回应。后来他们越来越大声，甚至用刀枪自割自刺，直到身体流血。他们热心吗？热心，能从一早喊到中午。他们虔诚吗？很虔诚啊，都能自残啊，你说虔诚不虔诚？可是他们背后那个思想，那个逻辑是，只要我喊得够大声，只要我付出的够多，神明就应该回应我，我就应该换回我要的结果。甚至他们为了让巴利开心，献自己的儿女经过火焰，是为了要换取我想要的丰收，换取我想要的声誉。这就是异教他们的信靠。我们当然没有那样，但我们心里有没有类似的逻辑呢？说，主啊，我已经服侍了，求你保守我，你就应该保守我人生顺利。这种祷告就已经不再是降服，那是经过包装的交换和控制。彼得在那个时候也是这样。所以当耶稣问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说，你是基督。但一听到耶稣讲受苦、被杀、复活，彼得马上劝他说，你不要说。因为彼得他撇下一切跟随耶稣，也想要换回一个自己期待和自己能控制的基督啊。彼得不是不信，彼得他信，但是彼得信的模糊。他看见耶稣是基督， 但是他没看清这位基督不是被人安排的基督，而是有权柄带领人走十字架道路的基督。这也是今天很多人的问题。我们愿意把基督放进生活里，但却不一定愿意让基督引领生活。我们愿意让耶稣祝福家庭，但却不一定愿意让耶稣来改变我们脾气。我愿意让耶稣来安慰我，但我却不一定愿意让耶稣来修剪我。我们相信基督，却不一定愿意照着基督的路活。所以耶稣他接着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这就是基督的路，不是让基督来配合我，而是让我跟随基督的路。不是让主来成全我的意思，而是让我去体贴主的意思。也不是让主来批准我的人生，而是让主来重新带领我的人生。就像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想请假，老师给我请假条签字，我不会先跟老师说，老师啊，你觉得我该不该请假？老师，你觉得我这个理由合不合理？而是我先把假条写完了，理由也找好了，时间更定好了，拿给老师说，老师签字。所以看到那时候，我根本就不是寻求老师的带领，我就是找老师来批准我的决定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对主也常这样，我们不是不祷告，而是先把人生的请假条写好了，我要走这条路，我要做这个决定，我要做这个结果，我甚至要这个时间表，然后拿到主面前，主，求你带领。其实心里想的就是，主，你签字。所以第二点，请记住，别只要求主签字，要让主改我心志。因为一个人他越想去操控，他就越焦虑，他越想掌握那个想得到后来的结果，他就越害怕，越想让神照着自己意思去做，就越容易在神沉默的时候崩溃。主他来不是要抢走我们的人生，主来是要释放我们焦虑的人生。当我们真正看清他是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再靠控制来保护自己，我们就可以全然把我们的人生交给主。彼得想拦阻耶稣走十字架的路啊，但我们发现耶稣没有放弃彼得，耶稣继续带领他，破碎他，恢复他，直到彼得最后真正明白基督的道路不是人可控的，而是舍己。基督道路不是人的荣耀，而是十字架后的复活。今天主他也这样带领我们，主不是为了揭露我们的一种控制欲，主更是要来释放我们脱离这种控制的捆绑。第三，别停留在差不多，继续让主来触摸。很多时候我们对主的认识就是停留在那个差不多，我已经有服侍了，差不多了，我祷告完了，差不多了，我都已经来听讲道了，差不多了。可如果我们的认识只停在这个差不多，那我们可能还没有真正认清主。我们可能只认识那个帮助我的主，却不认识掌管我的主；只认识祝福我的主，却不认识带我走十字架这条路的主。伯赛大的瞎子，他第一次被耶稣触摸之后已经看见了，但是他看见人像树木并且行走。经文没有说这个瞎子觉得差不多就好了，相反他很诚实地说，他没有假装自己看清了，也没有把模糊说成清楚，他是承认我看见了，但是我看得不清。 我们属灵最危险的地方不是完全看不见，属灵最危险的地方是看见了一点，我们就以为全看清了。我们属灵危险也不是没经历神，而是经历了一点恩典，就觉得啊差不多了。如果那个瞎子他停在第一次的触摸，他本可以说，以前完全看不见，现在看见一些，可以了，差不多了。但他没有，并且耶稣也没有让他继续停留在模糊，而是再次按在他的眼睛上，让他完全得以看清。并且啊，这并不是因着我们努力把眼睛睁大一点就能看清，而是主他主动地找回失丧的我们。弟兄姐妹，这里极大的安慰是，不是我们不满足只认识主一点点啊，而是主不满足我们只认识他一点点啊。主不满足我们只是模糊地认识他呀，主不满足我们只知道他能帮助，却不认识他是谁。主也不满足我们只看见他的恩典，却看不见他那个主权。所以主要继续触摸我们，直到我们更清晰地能看着他。圣经里记载那个血漏的妇人，还记得吗？他当时心里想，只要摸到主的衣服啊，我就必得痊愈。从某个角度来看，他其实对耶稣的认识并不完全。他以为，只要摸到耶稣的衣服，我就能得到恢复的能力。他那个信心中可能夹杂着那种不成熟的，甚至带一点迷信的那种理解。因为那时很多人觉得摸到那些神圣的物品就能得医治。可是耶稣没有拒绝他，耶稣反而医治了他。但耶稣却没有让他偷偷摸一下衣服就离开。耶稣停下来呼唤他，把他从偷偷的得能力这种迷信带到公开遇见主的恩典，从我摸到有能力的衣服带到我恢复与主的关系。耶稣不是肯定那个迷信，耶稣是接纳他那个不成熟的信心，然后把他带进更清楚的认识耶稣。我们的主是接纳模糊的信心，但是他却不让我们永远停留在模糊里。主也接纳我们不成熟的人，但他却不让我们永远不成熟。主他也接纳我们是带着我们的需要来祷告，但主他不只要解决我们的需要，主更是要借着解决我们的需要认识他到底是谁。所以请记住第三点，不要停在差不多，而要继续被主触摸。周日马上开始，就是我们耶利哥行动开始，接下来一整周每天晚上都有秦与卢的祷告，每天为一座山头祷告，第八天主日结束，全教会每个小组出去行进祷告。但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很清楚哈，不是七天来的人，七天都来的人就比较属灵，来一天的人不属灵，也不是说我们连续祷告七天神就一定成就我们的意思。如果这样想，那我们还是借着祷告想去要控制神。我们耶利哥行动真正的意义是什么？是让我们不满足只知道神会帮助我，而是要借着耶利哥行动更认识这位神的心意，不只是要为自己祷告，更要为神的国度祷告，不只是看见自己的工作、家庭、生活，更要看见神对这座城市的心意。所以这次耶利哥行动，它不只是一周的祷告，也不只是一次的行进祷告，它其实是一次机会，一次让我们能来到主面前来呼喊主，说主啊，求你再次触摸我的眼睛，这样的机会，是让我们不只看到自己的需要，更看见你的国度的需要，不只看见你能帮助，更看见你荣耀的呼召啊。所以 我们不是靠着七天的祷告来操控神，而是借着七天的晴雨露祷告，让神重新调整我们的眼界。这就是不满足于模糊的认识。所以不只是在我们这七天想要看清楚啊，主也愿意在这七天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见他。伯赛大的瞎子没有能力让自己看清，但是耶稣却再次触摸他。血漏的女人没有能力让自己恢复跟主的关系，但是耶稣停下来呼唤他。彼得没有能力靠自己明白十字架，但是耶稣继续使用他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努力看清耶稣，而是愿意来到耶稣面前，让耶稣再次触摸我们。每当感恩节的时候，我们经常数算一整年神的恩典，但是今天我要说的是，不要只数算神的恩典，而要借着恩典去认识背后的神。今天我们要问自己，不只是我有没有经历耶稣，而是我到底看见的是一位怎样的耶稣。我是只停在那种恩典的时刻说一句感谢主，还是借着这个恩典让我们在下一次能站立得住？我是请神配合我的思路，还是请神重新引领我的道路呢？我们感谢主，耶稣从不丢弃看不清的人，他没有丢弃伯赛大的瞎子，同样耶稣也不会丢弃我们。他没有拒绝那个血漏的妇女，同样他也是不会拒绝我们的耶稣。他没有放弃彼得，同样他也是不会放弃我们的耶稣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用谦卑和信靠来回应神，来求主再次的触摸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不只看见神的能力，也看见神的主权，让我们不仅看见他的帮助，更看见神的道路。愿神祝福大家。